引言，你不是在追逐目标，而是在设计系统。大多数人把人生当成一场又一场的考试。小学要考高分，大学要进名校，毕业要进大厂，30岁前要买房结婚。我们从小被训练成目标驱动的动物，先有一个想要的结果，再倒推手段，然后咬牙执行。这种方法在路径清晰、规则稳定的环境里很有效，比如备考、健身、攒钱。但只要外部世界变得复杂、不确定、充满歧义，目标驱动就会失灵。你甚至不确定自己想要的目标是否正确，更不知道达成之后会不会立刻空虚。人生设计 Life Design 的思路恰恰相反，它不把人生当作一条需要死磕的直线，而是当作一个可以反复打磨的产品，一套可以持续迭代的系统。你不是在完成某张标准答卷，而是在亲手设计一套让自己长期受益的运行机制。今天这篇文章，我想从第一性原理出发，带你把人生拆成可操作的模块，给出一套三步走的设计框架，并配套思维导图、对比表与可执行的复盘方法。读完后，你不需要立刻辞职或改变命运，只需要开始用设计师的视角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第一章，从第一性原理看人生。第一性原理 First Principles 是物理学家费曼和马斯克都推崇的思维方式，把一件事拆解到最基础、不可再分的事实，然后从这些事实重新向上推理，而不是依赖类比或经验惯性。用这个方法看人生，我们会发现几件常被忽略的基本事实。第一，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。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，财富可以再赚，健康可以修复，唯独时间单向流逝，不可囤积。任何人生设计，如果不以时间分配为核心，都是空中楼阁。第二，人是能量系统，而非意志系统。你以为靠自律就能战胜一切，但神经科学和生理学告诉我们，专注力、情绪、决策质量都随能量波动。把人生设计建立在我要更自律上，不如建立在如何稳定供给能量上。第三，人生是概率游戏，而非确定性工程。你做的每件事都只提高某种结果的概率，无法保证必然发生。因此，设计人生不是压住单一路径，而是构建多个正期望值的选项，并持续下注。第四，身份决定行为，行为反过来强化身份。你想变成的人，不是靠立 flag 实现的，而是靠每天微小的行动反复投票投出来的。设计人生，本质是设计你想成为的身份以及支撑它的日常行为。把这四条基本事实叠在一起，人生设计的底层逻辑就清晰了，以时间为货币。以能量为燃料，以多个正期望值选项为路径，以身份认同为导航，构建一个能自我维持、自我改进的 living system。把这四条基本事实刻进日常，你就拥有了一副比别人更冷静，也更耐用的认知滤镜。当外界喧嚣、潮流来去，它能帮你在混乱中看清自己真正该往哪个方向走。第二章，人生设计的四大支柱，任何系统都需要支撑结构。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支柱，能量、目标、关系、财富。它们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互相功能，互相牵制。设计人生，就是让这四根柱子高度匹配，协同增长。支柱一，能量。没有能量，一切归零。能量来自身体、睡眠、饮食、运动、情绪、边界、独处、心流和意义感为何而作。很多人拼命优化效率，却长期睡眠不足，饮食混乱，等于一边漏水，一边加水。先把能量底座打牢，再谈上层设计。支柱二，目标。这里的目标不是年薪百万这种结果指标，而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身份指标，以及未来三年我生活的样子这种方向指标。身份目标提供动力，方向目标提供取舍标准，当机会来临。你只需问一句，这符合我想成为的人吗？支柱三，关系。幸福研究，哈佛成人发展研究追踪80年，得出一致结论，决定人生幸福与寿命的，不是财富或名望，而是高质量的关系。关系不是人生的附属品， 而是人生本身的载体。设计人生必须把谁在你身边当作核心变量来经营。支柱四，财富。财富在这里只让你有选择权的资源，而不是消费符号。它包括现金储备、可变现技能、被动收入和抗风险能力。财富的作用是给你试错空间，你敢不敢设计第二人生，敢不敢拒绝不喜欢的工作，背后都是财富在撑腰。四根柱子常见的问题是，能量被透支，目标被外界定义，关系被忽视，财富被消费吞噬。人生设计的第一步，就是给这四根柱子各做一次体检。第三章，人生设计三步走框架，有了底层逻辑和支柱，我们需要一套可执行的方法。我把它提炼为三步走，盘点现状，设计原型，迭代实验。注意，这是循环，不是一次性流程。第一步，盘点现状 audit。拿一张纸，把四大支柱各写三句话，现在的状态，最大的漏洞，最想改变的一点。然后做时间审计，连续记录七天，看时间到底花在哪。你会震惊地发现，你说的重要的事只占时间的一小部分。盘点的目的不是自责，而是拿到真实数据，作为设计的基线。第二步，设计原型 prototype。不要直接 all in 大改人生。设计师的做法是先做低保真原型，想转行。先去旁听一门课，做一次信息访谈，想写作。先连续更30天公众号，再谈出版。原型成本低，反馈快，能让你在真金白银投入前验证方向是否适合自己。第三步，迭代实验 iterate。把原型变成小实验，设定两周为周期，明确我要验证什么假设成功标准是什么。周期结束做复盘，保留有效的，砍掉无效的，再设计下一轮实验。人生不是一次豪赌，而是一连串可控的小实验。第四章，构建你的人生操作系统框架，解决做什么，操作系统解决如何持续做。再好的设计，没有运行系统支撑，都会烂尾。人生操作系统由三件套组成，习惯层、决策层、信息层。习惯层，把重要的事变成默认动作。用习惯堆叠，在已有习惯后接新习惯，如刷牙后冥想两分钟。用环境设计，把阻力降到最低，书放床头而非藏书架。关键不是靠意志力启动，而是让好习惯成为不需要思考的默认路径。决策层，建立个人决策原则。提前写好，什么情况下我一定说不，什么类型的机会我优先接。当原则写在前，临场就不会被情绪和面子绑架。巴菲特说，他九成决策靠几条简单原则，其余交给耐心。信息层，管理输入质量。你每天刷的内容在悄悄塑造你的欲望和标准。定期清理信息源，保留能给你能量和洞见的部分，远离制造焦虑的噪音。信息结识是当代最重要却最被忽视的自我管理。第五章，多版本人生并行。奥德赛计划斯坦福人生设计课提出一个著名练习，奥德赛计划 Odyssey Plan。他要求你同时写三个版本，各为期五年的未来规划。版本一，你正在走的路，如果一切顺利会怎样？版本二，如果版本一的路突然堵死，行业消失，身体出问题，你会怎么走？版本三，如果你完全不必考虑金钱和他人眼光，你真正想走哪条路？三个版本的目的不是选一个，而是发现，原来人生不止一条路。你现在焦虑的唯一正确路径只是幻觉。多版本并行能大幅降低对单一结果的执念，也让你在变局来临时早有预案。实操建议，每年重画一次奥德赛图，把三个版本写在一页纸上，标出共同的核心元素，比如三个版本都包含写作和陪伴家人，这些共同元素就是你无论环境如何都该坚持的底层承诺。第六章，复盘与迭代，让系统自我进化，没有复盘的设计会退化成瞎忙。建立三层复盘节奏，周复盘、月复盘、年复盘。周复盘20分钟，这周能量柱子稳吗？做了几件朝着身份目标前进的小事？哪天被噪音拖垮了？ 只记三件做得好，